根據日本外務省匯總的2023年版外交藍皮書草案，關於在國際社會擴大影響力的中國對外之態勢和軍事動向，草案寫明是日本以及是國際社會的嚴重關切事項，並且聲稱這是強化基於法治的國際秩序所面臨的空前的最大戰略挑戰。相比2022年版的安保上的強烈關切，措辞有所加强，内容同2022年12月修改的国家安全保障战略表述保持一致。台湾当代日本研究学会第一副会长、台湾国策研究院资深顾问陈文甲教授认为，日本在去年12月16号公布的国家安全战略将中国定位为是空前的最大战略性挑战，表明日本正面临着中国对他们地缘安全之重大威胁，使到日中关系转移成为了竞争与对抗大过于合作，日本将会更加注重同民主国家的外交以共同对抗中国。
新版的日本外交蓝皮书呢，将会随着日本安全保障战略由以往的经济主导调整为外交优先，更为凸显
陈文甲对美国真表示，新版的外交蓝皮书将会随着日本安全保障战略由以往的经济主导调整为是外交优先，更会凸显以积极外交来落实日本新的安保战略。陈文甲认为，他们亦都会在新版的蓝皮书当中强化日美同盟的军事以及经济安全保障上的合作等等的方式，来压制中国的势力扩张。陈文甲指出，另一方面，日本亦都将会藉着是由民主盟友积极外交的作为，提升主导国际事务的能力，同时强化印太战略的能量。日本立教大学亚洲地域研究所特任研究员高桥孝治指出，日本外务大臣林方正2月18日在慕尼克安全会议期间与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兼中共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举行会谈，他认为依照会谈的内容和氛围以及会后日中之间的互动，日中关系并非明显导向竞争与对抗。
日本の対中政策は一枚岩ではないと私は考えております。例えば防衛省関係者の中では、
高橋浩治对美国真表示，相信日本的对中政策不是铁板一块，防卫省在尖角诸岛亦都是中国所声称的钓鱼岛问题上面，很多人主张对中国态度强硬的论调，而经济产业省当中的强烈主张通过加强和中国的贸易往来，深化和中国的经济合作的人是比较多。归根究底，在相当程度上面，日本政府整体对中政策取决于当时的国际形势，以及是对首相与外务大臣的想法或者是决策有强硬的话语权的专家建议。高桥孝治表示，新冠疫情重创日本经济，而今随着中国观光客的回流，有助于日本振兴经济，所以基本上日方仍然想同中国维持友好的气氛。他指出，外交蓝皮书的起草者极有可能是没有考虑到商界的要求，仅仅是在领土问题上使用单方面以武力改变现状的强烈表述，这个在外交上是无法解决的日中分歧。高桥孝治指出，一名曾经是安斯泰莱制药的员工的日本商人3月25号在中国被拘留至今，很多舆论认为这个是因为日本近期作出种种强势表态而遭到中国的报复。由此看来，日中之间的种种分歧似乎导致了日方在对华方向上面的犹豫不决。台湾国际战略学会副研究员王卫华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候表示，去年12月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同习近平会面之后，日中之间不单止重启军事对话，林方正4月亦都即将访问中国。由此可见，岸田政府倾向同中国保持接触，对中国采取平衡策略，亦就是一边防范一边维持友好关系，做好风险控管。
在跟中国有价值观争议的问题上，我们可以看得出来岸田政府态度其实非常强硬哦，所以他们会。
王慧华表示，在同中国有价值观争议问题上边，岸田政府态度强硬，加强同美国以及具有民主价值观的盟国合作。但是在同中国有共同利益的领域上边，日本同中国维持友好关系，避免损害中日关系。毕竟两国经贸互赖，关系深厚。王威华指出，虽然岸田政府致力于风险控管，但是日中关系矛盾多，包括历史的问题，还有住全球性的地缘政治竞争、战争、主权纠纷、修宪、美日安保等挑战，两国冲突风险相当大，而台海的议题则是最容易发生冲突却是有无解的问题。日本外交蓝皮书的草案里面亦都提到了台湾，声称台湾海峡的安全和稳定是十分之重要。台湾国策研究院资深顾问陈文甲教授认为，有鉴于台海局势越趋兵凶战危，新版蓝皮书将针对因应台海危机的分析和策略有更大的篇幅的载明。而日本在台海议题上面不外乎软硬兼施的因应策略。
在软的策略上呢，是呼应日本防卫白皮书中载入的台海和平对日本的重要性。
陈文甲表示，在软的策略上面是呼应日本防卫白皮书当中是载入的台海和平对日本的重要性，并且积极地是呼吁和平解决两岸问题，重申台海稳定的重要性。在硬的策略上面，坚决反对任何企图以武力或者是胁迫的手段来改变东中国海或者台海现状以恐吓区域的意图，再加上针对对中国的强大挑战，必须要提高军费进行整备强大的反击能力。陈文甲指出，日本已经向美国大举引进战斧、攻陆巡弋飞弹等武器，最重要的目的之一就是因应前日本首相安倍晋三所讲的台湾有事就是日本有事。日本立教大学亚洲地域研究所特任研究员高桥孝治表示，万一台海发生冲突，日本自卫队是否能够依法出动，在日本宪法第九条的解释上面依然存在着问题。
仮に台湾海峡で問題が生じ、台湾側の強い要望によって日本が台湾海峡での有事に関与せざるを得なくなった場合、具体的問題となるため、
日本は如果台湾发生冲突，日本被迫介入台海的紧急事态，这个就形成了一个有关自卫队是否能够介入他国领土行动的具体问题。在这种情况之下，如果最高法院认定自卫队的介入行为是违宪，这样日本自卫队的行动方式就必须有彻底的改变。高桥孝治认为，为了避免被最高法院宣称是违宪，日本政府会尽力淡化自卫队和台海问题的直接关系，因此新版的外交蓝皮书不会特别强调台海问题。台湾国际战略学会副研究员王慧华认为，岸田内阁的对台政策基本上并未超出一中政策的框架，基于日中关系整体利益考虑，日本政府的对台立场不会突破中国的红线，但是台日可以透过议会外交去达到相当的成果。
那台湾跟日本两国没有正式的外交关系，但是议会制度是台湾跟日本
共同
的制度。
表示台日两国
没
有正式的外交关系，但是
议
会制度是
台
日共同的制度。日本强化议会外交替代正式的外交管道，议会外交融合公共外交与专业外交特点，透过议会外交一样是可以达到加强国家之间的互信，解决国际区域的问题。王慧华指出，台日执政党的国会议员定期并且深化交流，就能够有效影响政府的政策。例如3月21号台北举行的第三次议员版台日二加二会谈，因此台日未来是必然共同努力探索议会外交的创新模式。草案内容对中俄加强军事合作表示了重大关切。关于日俄关系，草案声称日俄两国面临着严峻的状况。台湾国际战略学会副研究员王慧华指出，在3月21号 習近平和普京的會面之後的聯合聲明強調，中俄兩國要在主權、領土完整、安全發展問題上給予支持，而中俄與日本有包括釣魚島、北方四島等領土問題，再加上中俄對日本的軍事壓力逐年加大，對日本的空中、海上威脅成為常態，自然使到日本對於中俄合作關係特別憂慮。
那这个中俄的军事合作啊，这是成为日本压力的来源哦。对此，日本啊也不得不去加码。
王威华表示，中俄
军事合作领域
成为
了
日本的压力来源。对此，日本不得系不加码对军事领域的投资，包括人工智能、新进武器研发、太空网络领域的投资等等，以平衡中俄联盟。本立教大学亚洲地域研究所特任研究员高桥孝志认为，除了同中俄之间的领土问题之外，俄罗斯同乌克兰的战争更加令到日本同对于中俄合作感到异常的警戒。
ウクライナ侵攻でロシアへの風当たりが強くなる中、中国政府はロシアを支持する方向に動いています。このため、今後、世界中が中国も批判するような状況となり、中国との関係が強化され、
中国政朝住支持俄羅斯的方向前進。因此，接下來國際之間亦都將會批評中國這種行為，這樣日本亦都會與中國的距離越來越大。這個未來，日本對外除了太平洋一側以及是台灣領空將無路可走，與外國的交流和貿易將會出現嚴重的問題。台湾当代日本研究学会第一副会长陈文甲教授表示，日本明确支持乌克兰，中国明确支持俄罗斯，所以新品外交蓝皮书的草案认为日俄关系面临着严峻的状况。
日本更担心中日战略合作会针对美日同盟采取战略反俄制突围因应，除了深化战略伙伴关系，
借由中俄军演来突围因应，除了深化战略伙伴关系，藉着中俄军演来威吓，还会刻意操弄俄乌战争，藉着由美国和北约必须要对俄乌战争投入资源，这样的既能分散美国在印太地区的军事战略部署，亦都能够分散对东亚安全的协防力量。陈文甲表示，新版蓝皮书将会将大篇幅描述对中俄战略合作和俄乌战争情势的关注，具体反映出日本对东亚区域局势的强烈危机感。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向宁台北报道。